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要继续上行。我们说过上行之诗一共有多少篇？上行之诗一共有多少篇？给你再一个机会。哎呀，我要下去了。上行之诗一共有十五篇。上行之诗一共有多少篇？
15篇。
你听完这十五篇，你什么都可以忘记，但你不能够忘记上行之诗有多少篇？
15篇。
上行之诗一共有15篇。今天我们要看第五篇的上行之诗，诗篇124篇。这15篇的上行之诗，我们说过它可以分成5篇5篇5篇，每5篇一个的小段落。它就好像我们信主的过程，在这条上行的道路上，前面的5篇它所表达的是刚刚进到这个信仰，进到这个信仰初期的阶段，另外中间的5篇它表达的是我们在这信仰成长的阶段，灵命成熟的阶段，最后的5篇是完全的奉献自己，委身在信仰里边的表现。5篇5篇5篇。今天我们要看诗篇124篇，是上行之诗前面5篇的最后一篇。它可以是这个前面5篇上行之诗的一个的小总结。在那里，诗人一开始他说，愿以色列人说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那么人起来攻击我们，把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下去了。诗人在这里宣告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言下之意就是因为有你，因为有你耶和华帮助我们，以致我可以走到今天。那诗篇124篇，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上到了耶路撒冷。这15篇的上行之诗，是以色列人一年3次，按照律法的要求，每年3次，时候到了，他就放下手边的工作，放下自己的工作，离开自己的住家，大家一起上到耶路撒冷山上的圣殿去敬拜上帝。这15篇的上行之诗，就是他们边走边唱的诗歌。诗篇124篇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上到了山上。那诗篇120篇开始上行之诗，第一首诗篇120篇，呼苗望雨。这是所有要进到信仰里边的第一个，就是要有渴慕。在这信仰的道路上，我们必须有渴慕，有渴望。我们没有渴望的话，我们不可能进步。上行之诗120篇说，我要离开米设和基达的帐篷。米设和基达是外邦人的地方，我要离开那个地方，我渴慕进到信仰的群体，我渴慕进到当中有和平。他就这样进到信仰的里边，然后他就走这条信仰的道路，来到了诗篇121篇。他走了一段路，他看到耶路撒冷就在远方，他回头一看，原来这一路走来，太阳不伤我，夜间月亮也不害我。他经历到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，是上帝无以伦比的保护和看顾，以致我走到今天。他继续的走，走他信仰的道路，就来到了诗篇122篇。在这条行走的道路里边，诶，诗篇122篇，他发现有人在他的身边出现，然后说，我们一起上上帝的殿去，我们一起上耶和华的殿去。诗篇122篇那里就说，他甚欢喜，他很开心，原来信仰的道路不是一个人走的，原来在这条上行的道路上，我需要有人结伴同行。我自己一个人走太孤单了，我需要有人结伴同行。当有人与我结伴同行，说来我们一起走，我心中欢喜，一起的走。亲爱的诸位，信仰的道路必须有人结伴同行。让我们进到团契的里边，进到聚会的里边，进到敞开我们的心，让人家来关心我们，也学习去关心有需要的人。在这条上行的道路，我们需要结伴同行。然后他们就开开心心的一起上到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，来到了诗篇123篇。 他们进到了耶和华上帝的殿，进到圣殿做什么呢？上一回我说的，进到圣殿做什么呢？亲爱的诸位，进到圣殿的那一刻，我们只做一件事，就好像仆人望着主人的手，就好像婢女望着主母的手一样，进到圣殿，我们只做一件事，就是望着我主的手，望着我主那施恩给我的手。亲爱的诸位，进到圣殿敬拜上帝，只做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进到圣殿，专心注目我的主那施恩给我的手。而就在敬拜的这一刻，来到了诗篇124篇，在这一段的小总结，他做出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，他回顾这一切，他深深的感受到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，是因为有你，是因为有你在我的生命的里边。那亲爱的诸位，我要大家注意，这诗篇124篇，它不是一个个人信仰的宣告。请看，他进到圣殿的那一刻，他说，愿以色列，愿全体的以色列都能够说什么？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谁？帮助谁？不是我，帮助我们。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，我们早已被吞下去了。这是一个群体的信仰见证，亲爱的诸位，这是一个信仰群体的信仰的宣告。当他进到圣殿里边，他感受到的不是我个人来到圣殿里边来做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操练，不，那你在家里边可以自己做。他千里迢迢的离开自己的地方，上行的道路本来是孤单的，后来越走越多人，有人结伴同行，人越来越多，大家一起进到上帝的圣殿。当进到上帝的圣殿的那一刻，亲爱的诸位，不再是我，而是什么？我们。我们是一个信仰的群体，全体的以色列人进到圣殿，从小到老，有男有女，大家一起的来宣告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了我们，这是一个信仰群体的宣告。亲爱的诸位，我们上一个主日，我们庆祝了恩泽堂设教55年，今天是我们另外一个55年的开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够满足于我们自己个人在这里敬拜上帝，我们是一个信仰的群体，巴不得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，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孩童的主日学生，他会说因为有你，他会深深的知道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，就是因为有上帝在我的生命。当他成长的时候，少年的、年轻的、青少年人都能够一起的说，是因为有你在我的生命的里边，这群体一起的见证，回到家里边，整个家庭父母带领孩子一起献上，到年长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同心同声的说，是因为有你。我们恩泽他578度在这里树立，在这里建立，我们要向周遭的人宣告，是因为有你，是因为有耶和华上帝在幼小的心灵，是因为有耶和华上帝在青少年人的心灵，是因为有耶和华的上帝在我的家庭成人，在我长辈的心灵的里边，是因为这一切，我们整个群体，亲爱的诸位，整个群体，整个教会，要向这个社会，要向这个环境来宣告我们的信仰，是因为有上帝在其中。亲爱的诸位，这是教会，不是我们个人，而是我们组成的信仰的群体。以色列人进到圣殿会有这样的宣告，他凭什么会有这样的宣告呢？因为他知道，他经历过，在任何生命的环境，无论如何，耶和华上帝始终是我的拯救。在这篇的诗篇里边，他有一个标题，他的标题是大卫朝圣之歌。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可以是大卫写的歌， 大卫来朝圣的时候写的歌，他也可以是为大卫而写的歌，因为大卫是君王，有人为他写诗歌。总之这一篇的诗篇内容就是跟大卫有关就是了。而这一群的以色列人上行到上帝的圣殿，就在那里以他的先祖大卫的经历来一起的阿们，一起的来表达我们也是有这样的经历。那个经历是什么呢？在这边他说第二节，有人来攻击我们。第三节那里说，有人向我们发怒，要把我们吞下去。第四节，汹涌的什么洪水急流要淹没我们。第六节，把我们当作什么猎物要撕裂我们。第七节，好像在捕鸟人的网罗的里边。他所表达的就是一种的困境，就是一种几乎是完全无助的一种的困境。而在这个时候他用大卫的生活经历来一起的献上。大卫的一生经历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危险，不同的环境，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什么，就是大卫打歌利亚。歌利亚是一个巨人，歌利亚是以色列敌人非利士人的一个巨人，大概有九尺那么高。他来到以色列人的面前，他说，如果你们可以打赢我，只要打赢我这个歌利亚，我整个的人所有的国家就投降给你，我们就输了。这不是个人的问题，这是整个国家存亡的问题。谁敢出来了面对那个巨人歌利亚？圣经让我们看见大卫出来了。大卫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年少的牧羊人，他怎么去面对这个巨大的歌利亚呢？太难了啦，不可能，这么大块头站在我面前，我怎么可能去面对他呢？但是大卫知道，我不能，上帝能。他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刀靠枪，但是我来攻击你是靠什么？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面对这个歌利亚，我没有能力，我绝对没有能力，但是我靠的不是刀不是枪，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这时大卫就拿起一粒的小石子一甩，圣经说就甩中了这歌利亚的太阳穴，歌利亚就倒下去死了，大卫赢了。不是靠刀，不是靠枪，靠什么？靠石头。啊，你说这个石头太好了，我一定要去买。这什么牌子的石头？根本不是石头，这个石头也没有能力。他说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是上帝在我的生命里边，是上帝摇动我的手，是上帝在我的环境的里边，让我可以胜过歌利亚。亲爱的诸位，这些上行的以色列人就以大卫生平当中所经历过的这种的洪水，这种的像被捕鸟人的网罗网住一样的经历。那大卫不只是这一次的经历，大卫还有好多好多的经历。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始终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回头一看，因为有你，全体的以色列人就一起的见证宣告说，是因为有耶和华上帝在其中。这群的以色列人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也曾经经历过国破家亡，他们经历过羞辱，他们经历过战争，他们经历过人间里面最困难的事情，但如今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园，他知道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这是他的信仰的经历见证的基础。他和他的先祖代代相传，就是这样经历上帝满满的恩典。亲爱的诸位，我们也是这个信仰群体的一份子。今天我们也面对许许多多的歌利亚， 回想我们自从年幼的时候，年少无知的时候，经历过多少的危险。我相信你也是，我回想我自己也是这样子。小孩子不知道什么叫做危险两个字，经历了多少的生命的危险，要不是上帝耶和华帮助保守看顾。我们长大的过程里边，回想自己在年少的时候，在青年的时候所面对的，进到职场里边所面对的那种的险境，那种的困境，家庭里边的纠纷，夫妻的问题，财务的问题，长辈的关系，许许多多的事情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我们靠的也不是刀也不是枪。多少次在我们生命的经历的里面，我们也经历了大卫所经历了，经历了以色列人所经历的，我们一起在这个信仰群体的里面宣告说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跟他们阿们的说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们早已被吞吃，早已被网罗给网住了。弟兄姐妹请留意，当这里说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，网罗破裂我们就逃脱了。亲爱的诸位，网罗怎么会破裂呢？那个网罗已经够好像被捕鸟人的网勾住一样，抓住了。那个鸟在网子里边只能够挣扎，那个鸟在网子里边只能够完全的无助，它怎么挣扎它都不可能逃脱。唯有上帝让这个网罗破裂，鸟才可能逃脱。大象，身材魁梧的大象可以进到方舟，不是因为它的身材魁梧，它可以把那个方舟的门给撞开，然后它进到方舟的里边。是上帝打开方舟的门，大象才可以进去。同样的，一只小兔子不是因为它身材娇小玲珑灵巧，它可以钻进方舟的门，是上帝把方舟的门打开，这个小兔子才可能进去。亲爱的诸位，这个网罗会破裂，是上帝让它破裂，好让这网里边的小鸟可以飞出来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人生的里边，让我们一起跟这群上行的以色列人宣告，不但我自己宣告，带领我的家庭宣告，我的孩子从小就会这样宣告，我们的长辈也这样宣告，我们多代同堂一起的宣告，是因为有你，是耶和华上帝帮助了我们。诗篇124篇来到最后的一节，诗人不再用如果，诗人不再用假设的语气。诗篇124篇第八节最后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我们的帮助在于耶和华的名，他是造天地的主。不是如果，而是很直接的，很直白的，很肯定的说，是我们的帮助是在于耶和华的名，他是造天地的主。原来这位帮助我们，无论环境怎么样，他仍然是我的拯救的，这位耶和华上帝，他是谁呢？他是造天地的主。之前在诗篇上行的时候不已经说过了吗？他是那位白天太阳不伤我，夜间月亮不害我，那位造月亮造太阳造天地的主耶和华。如果万物都在他的手中，我今天所遭遇的岂不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吗？让我们面对攻击却不被击垮，攻击还是有的，洪水还是有的，网罗还是有的， 但是当面对网罗攻击洪水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被击垮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，他是掌管万物的主。再大的网罗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会让网罗破裂，让我可以脱离这一切，肯定的。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就带着肯定的语气，天天带着感恩来称颂上帝，带着信心过我们的每一天。诗篇顾名思义就是诗歌，就好像我们华人唱诗歌，任何的诗歌一样，它有第一节、第二节，它有副歌，它有重复。诗篇124篇也是一样的。当我们看诗篇124篇，这希伯来人的诗歌的里边，我们会发现它有前后呼应。他一开始说耶和华帮助我们，最后结束他就呼应，他说是的，第八节耶和华帮助我们。在第二节他开始形容，他说我会遭受人的攻击，但是在后面第七节说我会脱离攻击，他又在说我会被吞灭，然后第六节下半节他说我们没有被吞灭，而中间最要凸显的就是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不能够感受，但是希伯来人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唱流行歌曲一样，唱一些的诗歌一样，他一唱他能够明白，这是在表达上帝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会拯救我们，而我们该做的就是称颂耶和华。亲爱的诸位，这是以色列人的信仰宣告，这也是我们的信仰的宣告。让我们帮助带领我们的家庭，代代相传，不单是我个人，而是整体以色列人，整个信仰的群体，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宣告。你跟我都是这条上行之路的天路客，你有你的洪水，我有我的网罗。但愿诗篇124篇成为我们共同信仰的经历，成为我们这个信仰群体一起的宣告，因为有你。让我们同心祷告，让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，我们感恩这一路走来因为有你，让我们也摆在前面的现在所面对的，即便是洪水是网罗，我们仍然可以宣告因为有你。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。亲爱的耶和华上帝，你是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你也是造我们的上帝。主啊，我们是你所造的，万物是你所造的，我们是你眼中所爱的。谢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，这是何等有福。主啊，我们一路走来，即便过去我们还不认识你，你就用你的慈爱的双手拥抱我们，直到今天，因为有你。主啊，摆在面前的虽然是挑战，虽然是网罗，当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就带着感恩，带着信心，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称颂耶和华的名。不止我一个人称颂，我整个家庭，我整个信仰的群体都在这个地方高声宣告，是因为有你，耶和华是我的拯救。谢谢主，因为造天地的主是我的上帝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